回到家里来。那么他的太太呀，老早就替他准备好了酒。他知道陶渊明是爱喝酒的，尽管他的家里穷，还是要把这个酒准备好。那可见的这位陶夫人也是一位很贤惠的女子。饮壶觞以自作，那么陶渊明就拿起了酒壶酒杯，一个人在那里喝酒。饮壶觞，这个饮就是拿到酒壶自斟自饮，他一个人在那里喝酒。这个壶是酒壶，觞是酒杯，他自己在那里开怀畅饮。面庭客以遗言，这个面是看，用眼睛看，看到他这个院子里面的树木，庭客，这个客是树木，他一面喝酒，一面看到院子里面的树木啊，他心里觉得很高兴。以遗言，这个遗言者就是他脸上现出的笑容，表示心里面很高兴的样子。因为回到家里来，他的心情轻松了，他心里面的压力没有了，所以他就感觉到逍遥自在，他不知不觉脸上就现出了笑容。所以面庭客以遗言，这个遗言就是喜形于色。倚南窗以寄傲，这个倚是靠近，他依靠了南边的窗子，南边是最好的方向。我们夏天里的房屋假如是向南的话就很凉爽，所以古人的书房一定呢它是靠到南边，夏凉而冬温，所以他这里讲到南窗，他靠到南边的窗子很舒服很凉快。以寄傲，这个寄是寄托他一种开阔的心情，这个傲字就是代表很旷达很开朗的意思，这个傲并不是骄傲，以寄傲来寄托他开拓的心胸，寄托他爽朗的心情，都叫做寄傲。沈荣气之易安，这个沈就是他感觉到，感觉他感觉到他的家虽然是很小，这个容器是形容很小的房屋，仅仅是能够容纳到你的膝盖来回旋。我们现在讲容器之地，就形容很狭小的地方。虽然他的家很小，但是他很容易感觉到满足。沈容器之易安，很容易得到满足，很容易使他有一种安全感。所以我们常常说家就是我们的避风港，家就是我们的安全港。陶渊明回到家里来，尽管他家里很小，尽管他家里很穷，但是他觉得很实在很安全。元日色已沉去，他天天在这个庭院中来游玩。日色，这个色就是涉足，每天涉足到他的园子里面去游玩，他要欣赏田园的风光，他要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所以他每天都要到他的田园之中去游览一番。元日色已沉去，已经构成了一种趣味，每天非要到庭园里面去几次，这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趣味，这个叫做元日色已沉去。门虽设而常关，虽然他设置了一座大门， 可是他这个大门天天是关到的，常常是关闭的，因为外面的人很少来往，他只是独来独往，他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喝酒看书，或者到院子里面去散步，很少跟外面的人接触，所以他这个门虽然是有，可是经常关的，等于是一个形式而已，并没有常常开到，那也表示跟他来往的人很少，他不愿意跟别人来往，门虽设而常关。侧扶脑以流涕，这个侧就是他手里头拿的，拿到一根拐杖，扶脑就是拐杖，因为拐杖都是扶到老人家的，所以叫做扶脑。他手里拿到拐杖，以流涕，他走累的就随处来休息，这个气就是休息。他到庭园里面散步，到外面去游玩，他都要拿到拐杖。假如走累的，他就随时停下来休息。这个叫做侧扶脑以流涕，这个流字就是随处休息的意思。十脚手而遐观，脚手就是抬起头来，把头抬起来叫做脚手。他常常抬起头来看看远方的风景，这个就是说抬头远观的意思。他走到某一个地方，如果远处的风景很好，他就会把头抬起来看，这个叫做脚手而遐观，这个遐字是远，抬起头来看看远方的风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看到远方的风景是哪些呢？看到天上的云，好像是无心的从这个山谷里面飘出来。这个无心两个字是形容这个山谷的云自由自在的从这个山谷之中升起来。本来这个云是无心的，它不是有意的了。自由自在的从这个山谷里面升起来，这个叫做云无心以出岫，这个岫是山谷，因为他远远的望去啊，那个云呢、啊、从那个山谷里面飘上来，好像那样的悠闲自在的样子，那就叫做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看到一般的那些禽鸟从外面飞回到山林里面来，鸟都是在黄昏的时候飞到树上来了，天白天里它都飞出去了，到晚上就飞回来了，所以这个叫做鸟倦飞而知还，等于一个人到外面呢，经过了风霜雨雪，到外面待久了，想回到家了，这个也叫做倦鸟知还。倦鸟知还也就从陶渊明的这句话里面引出来的。锦翼翼以将入，虎姑松而盘桓。这个锦是代表日光，太阳的光叫做锦。太阳已经要下山了，锦翼翼，这个翼翼就是昏暗的。太阳要下山了，傍晚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叫做锦翼翼以将入。将入者就是太阳要下山了，要引进去了，也就是说在黄昏的时候，黄昏的时候鸟也飞回来了，太阳也下山了。虎姑松而盘桓，而这个陶渊明他自己还一边手摸到那个松树，一面还在那个地方徘徊，这个徘徊就是来来去去的走动，站在你来来去去的走动，还有一种留恋不舍的意思，表示他在这个地方欣赏景色还舍不得离开，虽然是天要黑的，他还留恋不舍， 还抚到那个松树在徘徊不尽，叫做抚孤松而盘桓。那么这一段是讲到他回到家里面家居的生活，那样的悠闲，那样的自在，那样的轻松，那就比他在官场上做彭泽县长那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两种境界，两种心情。归去来兮啊，回去吧。他再另外一段了，那么他还是要用这个归去来兮，用这句话来表现他那种归家的心情，思家的念头啊。归去来兮啊，我现在回来了啊。请细教以绝游啊，我从此啊，请你们让我断绝了一切的交往。细交，这个交同游都是代表朋友交往的意思，这个细字绝字就是当断绝的意思。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从此我把一切的朋友都断绝了，一切的交往都停止了，我要独来独往，我要过我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与人无争，与世无争，所以他要细交绝游。是与我而相宜，现在世界跟我已经互相的遗弃了，社会遗弃了我，我也遗弃了社会，这个叫做相宜，互相的遗忘，互相的遗弃。那也就是说，我跟这个社会断绝来往，我要离开这个社会了。副驾言系烟囚，这个驾是驾车，坐着车子出去。既然社会遗弃了我，那我还要坐着车子出去求什么呢？烟囚，我要求什么？夫驾言兮，这个言字是语助词，言兮两个字是语助词，没有意思的。既然社会遗弃了我，我还何必要去求人家呢？那我何必还要坐到车子找这个找那个呢？我不需要了。所以夫驾言兮焉求，我不需要向别人去要求什么，我也不要去坐车子去拜访这个拜访那个。等于我们现在既然无求于人，我也不要去向跟别人打交道了，不要向别人去要求什么东西。乐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消忧。那么平常陶渊明跟左右邻居啊，跟亲戚朋友啊谈谈家常话，这个是他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所谓情话，就是真实的话，没有虚伪，没有应酬，不是讲那些面子话，这个叫做情话。我们跟朋友讲话，难免有的时候要讲一些虚伪的应酬的表面的话，这都不是真心话。那么你要听人家的真心话，那就是对别人无所求，我不要求你，你也不要求我，个人把个人开诚布公的话讲出来，这个就叫做亲话。那么现在陶渊明回到家里面跟亲戚朋友谈谈家常，把个人心里的话讲出来，这个就叫做亲话。所以这些话听起来听得很入耳，很中听。所以乐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消忧。那么他没有事情的时候弹弹琴啊，读读书啊，他就会消除的忧愁了。这也就是他日常的生活情形，有时候弹琴看书，有时候跟别人聊聊天，这就感觉到很轻松了。 农人告于以村集，将有事于西畴。那么他家乡的这些农夫啊，告诉他春天到了，村集春天到了。那么春天到了，农人就开始忙碌了。将有事于西畴，他们要到西边的田地里面呢去工作了。有事就是要从事于工作。春天到了，他们要播种啊，要种谷子啊，这些事情就很多了。可能这个陶渊明他也有田地啊，在这个西边，在西边的这个田地啊要做工呢。所以农夫要告诉他，我们要工作了，春天到了。或觅金居，或造孤舟。那么春天到了，这个外在的风景有所谓鸟语花香啊，这个风景就很好了。那个陶渊明就免不了要到外面去走动走动了。所以或觅金居，有时候他坐到车子，所谓金居就是那个车子的外面有一层布把它围到，把它遮到的，好像我们现在的车棚，有这个车棚围到，就可以挡住了阳光，挡住了风雨，这个就叫做金居。这个居字就是车，我们可以读车也可以读居。有时候他坐的车子到外面去玩，有时候他坐的船到外面去玩，或造孤舟。这个造就是谣传的桨，在这里要当作动词，有时候他摇到小船，叫做造孤舟，坐到一只小船。弃窈窕以寻获，获崎岖而登秋，获崎岖而经秋。那么坐到车子就要经过崎岖的山丘，坐到船就要经过幽深的溪谷。窈窕是幽深的样子。弃窈窕以寻获，这个获就是溪谷，有水的地方。坐到船就要走到那个幽深的溪谷里面去，坐到车就要走到那个崎岖的山坡上去。那也就表示他所游玩的地方，有些是溪谷，有些是山坡。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他看到外在的景物啊，春天到了，这个树木啊都在欣欣向荣了。这个欣欣是茂盛的样子，草木啊生长得很茂盛，叫做欣欣向荣。这个荣字就是那个树木啊长得很好，这个荣字也就代表草木很茂盛的样子。泉涓涓而始流，泉水也开始潺潺不绝地流出来了。因为冬天里是水枯的时候，泉水都很小，甚至于没有。到了春天下雨，那么这个水又涨了，所以泉水又流出来了。那么欣欣向荣同涓涓始流都是代表春天的景象。现万物之得时，感无生之行凶。一方面陶渊明看到的这些景物啊，他羡慕这个万物能够得到的春天这个适当的时机而生长，而蓬勃，而繁荣，这是他感觉到羡慕的地方。可是他羡慕这个万物能够得时，所谓得时就是得到适当的时机，春天就是草木适当生长的时机，草木得到了这个时机。但是他自己呢，感叹自己呀，行修啊，他的行为暂时要告一个段落了。这个休字是休止的，因为他也感觉到他的行为啊，到外面做官呢，已经告了一个段落。那么现在他自己的行为可以自由自在，可以放松了。所以感无生之行修，感觉我自己的行为也应该 过去的要告一个段落，现在是我新生的开始。已矣乎啊，后面的这一段是他发生的感慨。这个已矣乎就等于我们现在讲的算了吧，其他的一切事情不必再说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谈了。因为啊，欲邪与内复己时啊，这个形是形体，讲我们的身体，我的身体能够寄托在这个天地之间还有多少时候呢？还有多久呢？那就表示他的生命呢、已经不会太长久了，他活在世界上没有多少时候了。欲行于内，于内是形容天地之间，我的形体在天地之间还能够存在多久呢？欲行于内复己时，因为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现在他已经到了四十几岁，那我们古代一个人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大部分活到五六十岁四五十岁就死掉了，所以他也感觉到他的生命呢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陶渊明是六十几岁死的啊，欲行于内复己时，祸不违心任去留。祸不，这个祸就是和，当和字讲。为什么我不能够把这个名利之心丢掉呢？违心，这个违是抛弃。祸不违心，为什么不能够抛弃我的名利之心？任去留，而可以任意让我的生命去或者是留在人间，我都无所谓。那么这个任去留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把生死放在心上，随他生也好死也好我都不在意，这个叫做任去留。因为很多人呢、贪生怕死，老是认为自己要死得怎样怎样啊，都会害怕，把生命看得很重，这种人心里面就天天在那里记挂到，天天就会不开心。一个人如果把生死看得太重，往往我们就会有一种贪生怕死的念头。那么越是把生死看得重，那我们心里头就越会有一种牵挂。所以陶渊明他是一个很豁达的人，他就不会把这个生死在意了，就不会放在心里。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祸不违心任去留，我何不要把这个名利之心去掉，而把这个生死看得很淡呢？为什么我要把它很在意的放在心里面呢？他就这个意思。胡为惶惶欲何之，惶惶是不安的样子。为什么我要惶惶不安？为什么我要心里头丢不开放不下？我何必要如此呢？欲何之，我到底要往哪里去呢？这个何之，这个之字就是去，我到底要上哪里去呢？哪里才是我的理想之所呢？那么这是他自己问自己的一句话。胡为惶惶欲何之，我为什么要惶惶不安？我到底要到哪里去才好呢？因为啊，富贵非无愿，富贵不是我的愿望，我并没有想去求富求贵，原来我就没有这种想法，我也不去追求。地香不可齐，这个地香就是神仙之香，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所谓极乐世界。究竟有没有极乐世界，究竟有没有神仙之所，不可期，我也不能够指望。这个期字是期待指望。那我们信宗教的人总认为人死了有天堂啊，人死了有极乐世界，究竟这还是虚无缥缈的事情， 究竟这还是不可期望的事情，所以地相不可期，神仙之地也不能够期望它啊。所以那么陶渊明他的心里面就好像有一种彷徨的感觉了，富贵非吾愿，地相不可期，那我究竟到哪里去才好呢？那还是只有把握现实吧。那把握现实就是他下面所讲的，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之，登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个四句就是他在现实生活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他所能够把握的就是这些，富贵地乡都是未知数。那怀良辰，这个怀是想到他在这个良辰美景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那他就独自一个人到外面去游玩。怀良辰以孤往，所谓孤往，他就一个人出去玩，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他单独到外面去。那么有时候呢，或执杖而云之，有时候就拿到拐杖，这个执杖他出去他要拿拐杖，可是他工作的时候就要把拐杖放到一边，所以执杖就是把拐杖插在地上，插在土里面，他就到田里面去除草。这个云之，这个云字就是当除草啊。有时候他到田里面工作，他去除草啊，或者他去培一培这个禾苗啊，把这个禾苗把它整理一下，那他就要把这个手杖插到土里面了，所以叫做执杖而云之，那代表他要到田里去工作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之，有时候一个人出去玩，有时候到田里面去做工啊。那么有时候呢，登东皋以书啸，他登上了东边的田坡山坡，这个皋字就是那个高的地方，那个土丘啊，或者是山坡啊，就叫做皋。登东皋，有时候他登上了东边的山坡，他去发出一声长长的啸声，书啸，这个啸啊，就是一声很长的声音发出来。假如我们心里面很高兴的时候，就会自己啊大喊大叫，有时候就唱唱歌啊，哼哼歌谣啊，有时候就大喊大叫啊，发泄我们心里面的这种情绪啊，这个就叫做啸。所以登东皋以书啸，就代表他的心情很愉快的时候，很兴奋的时候，就登上了山坡去长啸一番啊。临清流而赋诗，有时候呢他就面对到清澈的流水啊，他的灵感来了，就做诗啊。因为陶渊明的诗也做得非常好，他也是晋朝的一位大诗人，在他面临到清澈的流水的时候，假如他的灵感有了，他就作诗，临清流而赋诗。那么这个四句也就代表他的田园生活的一部分嗯，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之，登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的日常生活嗯。那么最后的两句，聊城话已归尽，聊且，这个聊是暂且，暂且顺着这个自然的变化，所谓城话，这个城是顺着，顺着自然的变化，以归尽来走到人生的尽头，走到人生的终点。 所谓成化以归尽，就是顺其自然。我的生命能够活多长就多长，能够活多久就多久，一点都不勉强。这个叫做成化以归尽，也就是顺到自然，走到我生命的尽头。那就表示陶渊明这个人，他在把这个生死完全都是顺到自然，随到他啊，也不去刻意的来延长它，也不去故意的去缩短它，这个就所谓顺其自然啊。聊成化以归尽，乐福天命复西移啊。所谓乐福天命，就是快快乐乐的听天由命，天命要我活多久就活多久，这个就所谓乐天命，乐天之命。因为一个人的命的长短不能够强求，好像冥冥之中已经注定了。那既然注定了，那我们也不必去烦心了，也不要去刻意的去来担忧他了，这个就所谓乐天之命。乐福天命复西移，那我还有什么怀疑的呢？那既然不怀疑，我就可以放心的去走完我的人生，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到他的尽头，那就没有牵挂，没有忧愁。这也就代表陶渊明他这种豁达的人生观。您的这篇文章我们读了以后啊，也会被他的那种恬淡的与人无争的这种个性，我们觉得非常欣赏，也非常的敬佩。那么梁启超他也很欣赏这篇文章，他说大文学家就是大文学家，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文学家跟我们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文学家他的神经很敏锐，他的这个灵感很丰富啊，别人感觉不到的痛苦他感觉到啊，那么他的这个情绪很热烈，别人受的痛苦搁得住，可是他搁不住，那么搁不住他就要发泄出来啊，他所发泄出来的这种感受很深刻入骨啊，那么可是他又能够自我摆脱，自我解脱。文学家他在他的情绪上能够收放自如，他在他的感情上他也是放得开，但是他也能够提得起放得下啊。所以陶渊明他在官场上做了80多天的彭泽令，实在他受不了他心灵的这种矛盾，受不了他心灵上这种不适应的痛苦，所以他毅然决然辞官回家。辞官回家以后，他就自由自在呀，过他的田园生活。所以归去来辞的这篇文章就是描写他这一段的心路，所谓他的心路历程。我们看到他的这段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田园生活里面这种下意的情形，了解到文学家他的感受跟我们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我们别人假如处在富贵的地方就会得意忘形，我们处在贫贱的地方我们就会愁眉苦脸，但是有修养的人，有学问的人，他们就会把贫贱、富贵、生死、得势通通都能够丢开。 那他就会觉得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那我们从这些文学家的文字里面、作品里面可以得到一些解答。嗯，再继续讲一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个序也是文章的一种题材，在这个文集的前面一段说明就叫做序。《兰亭集》是一本书的名字，那么《兰亭集》的前面就要说明为什么要写这本《兰亭集》的原因，那么这段说明的文字呢就叫做序。好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前面也有一段序，那就是说明为什么他写《归去来辞》的原因了。好像文天祥的《正气歌》前面也有一段序，他这个《正气歌》写的原因也就写在那个序里面。所以《兰亭集序》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他就是说《兰亭记》编这本《兰亭记》的时候把这个动机啊、因素啊说明一番，那就是序啊。《兰亭集序》就是在这个东晋永和九年的时候，永和是东晋墓地的年号哈，在三月初三的那一天，王羲之就同他的一班朋友还有他的儿子，一共有四十几个人，那么大家就汇聚在兰亭的地方。那么兰亭就是一个地名，就在现在浙江的会稽绍兴县，浙江的绍兴县。那么在这个绍兴县的西南有一个地名叫做南楚，南楚的旁边有一座亭子就叫做南亭。当时王羲之带到他的朋友跟他的儿子在这个南亭的地方聚会，那么参加聚会的人就写了很多的诗，也有四言的诗，有五言的诗，于是就把当天他们所做的诗把它编成一本小册子，那就叫做《兰亭集》。王羲之就做了这一篇序，说明当时他们聚会的盛况，并且发出他个人的感想，那就是《兰亭集序》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篇文章。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因之兰亭。会于会稽，这个会稽，这个会，我们可以读会，好像那个勾践失败的地方就是会稽，又叫做会稽之池，勾践跟夫差打仗打败的。这里的会稽山啊，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戏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这个字要读湍，不要读端，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泣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亦觞亦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 足以及四天之余，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抚养一事，凡是当发语词的夫字，我们都要读夫，读第二声，不要读成夫人了哈。夫人之相与抚养一事，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事之内，或因计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驱舍万俗，这个驱字我们要读驱，驱舍万俗，尽照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恼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勤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心，抚养之间以为成疾，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且于尽。古人云，死生一大矣，岂不痛哉？美乃昔人心感之由，若贺一气，未尝不灵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自一死生为虚诞，其蓬伤为妄作。后至世今，亦有今之世系，悲服。故列叙十人，录其所述，虽世俗世义，所以心怀，其志一也。后之难者，亦将有感于诗文。这篇文章是书于记叙文，后面是抒发情感的，也可以说是抒情文。那么王羲之他是晋朝的一位书法家，他的草书写得最好，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学写草书的多半都以王羲之的字来为字帖为标准，那我们也称他为草圣，草书里面的最好的一位书家。可是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他这篇《兰亭集序》在文字上很优美，在意境上又很高远。尤其他自己亲手写的这篇《兰亭集序》，更是我们一般喜欢草书的人把它当作是瑰宝一样，看作是非常宝贵的一样东西。那么他的字同文就可以说是双绝啊。那现在我们看看他这篇文章的内容。永和九年，那么那一年是属于癸丑年，所以岁在癸丑，因为我们古代的年月日都是以十二支干来记的，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拿这些来记的，所以永和九年就是癸丑年啊。三月初的时候，暮春之初，暮春就是三月，因为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是三个月，一二三，三个月是春天，四五六是夏天，七八九是秋天，十十一十二就是冬天。那么一月二月三月是春天，暮春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就是三月啊。暮春之初就是三月初三的这一天啊，三月初了，因为他这个他们聚会的这一天是三月初三啊。会于会稽三阴之南亭，他跟一般的朋友 大家聚会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南亭，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县南亭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聚会呢？休息事也。这个休息啊，是当时的一般人的一种活动。在这举行休息的事，为什么叫做休息呢？因为在我们古代啊，在三月三日的这一天，那么大家都会要到那个水边上啊，来举行一个聚会。那么聚会的时候，就是说把我们身上的不干净的东西都把它除掉，所谓复俗不祥。假如你这个人的有什么不好的运气啊，你在三月初三那天到水边去啊，把这个身上洗干净，就等于是把我这个霉运呢把它去掉了，那这个就叫做休息。那么在古代，一般去掉我身上的不干净的东西，来去掉我的不好的运气，这个叫做休息啊。所以王羲之那一天就跟一般的朋友到这个南亭来从事于休息的活动啊。群贤逼至，少长咸集，那一天有许多贤者都到了。所谓群贤，就是代表跟他一块去的那些朋友，那么还有年轻的年长的人也都聚在一起，少长贤集，老的小的都来了。那么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南亭的这个地方啊，有从